债台高筑的开端。小时候，因为父母亲的不善理财，天天有债主上门讨债，因此即使再窘迫与不堪，我也宁可拿家中值钱的东西典当，也绝不轻易开口向人借钱。开始搬迁的动机。为了凑足让九天出国表演的经费，我不但起了互助会，还向亲友借钱。从加拿大表演回来后，我们的演出邀约不断，让我认为可以轻易地把借来的钱还掉，于是又兴起买一块地建一座庙的念头。加上公庙的委员也七嘴八舌地建议我买地建庙，他们不断地说，啊，公庙要有自己的房子比较好啦，这样也比较安定，还到处帮我寻找适合建庙的地点。愿望成真的欣喜。赴加拿大演出之前，团员必须进行密集的训练，但当时杀戮团职所在地是住宅区，是我的大姐借给九天使用，但打鼓练习常会吵到居民，于是透过友人的介绍，到雾峰山上商界山屋进行集训。某天练习完团员就寝后，我一个人望着火堆发呆，感叹的喃喃自语，若能让我有块土地，搭个铁皮屋，建个遮风避雨的家就好咯。从加拿大演出回来后，有一天某位委员突然冲进庙里，手中拿着土地资料，口里不断嚷着，法师，我帮你找到适合建庙的地了。在委员的鼓吹下，我从他们提供的地点选了三块地，请示神明哪一块合适。没有想到，这三块地中，一块位在大雅山上的地，居然值出三个肾角。我和委员们拿着地契，跑到山上查看。看着空旷的地，我与委员彼此狐疑地对望着。九天玄女娘娘选的这块农牧用地，四周什么都没有，贫瘠的红土里唯一能种的就是地瓜。这块地要来建庙吗？我试探性地问着拿地契来的委员。对啦，娘娘选中的地啊，一定有她的道理。委员坚定而强烈的语气，马上就把我脑中的疑问打散。法师啊，地选好就快点建庙吧，没有钱我们帮你找啦。俗话说，打铁要趁热。在委员的鼓吹下，建庙的工作马上跟着进行。委员们豪迈地拍着胸脯，让我信心十足。找来了怪手整地，整好地后就搭铁皮组合屋建庙，调来货柜屋做宿舍。几个月后，我站在如同积木堆叠而成的宫庙前，竟然有一种如梦般的不真实。我居然有自己的房子与宫庙，我没想到在火堆前说的话竟然真的实现。从云端到谷底。但这个梦想成真的喜悦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就马上破灭了。我不知道是不自量力还是着了魔，总之我为了支付一笔又一笔的贷款，不自觉地把支票一张一张开，信用卡一笔一笔刷。等到银行来电告知账户内存款不足时，我才突然惊醒，自己为了建庙而花了500多万元。这通催款的电话让我刹那间犹如从云端跌到谷底。一转眼间，在出国表演而产生的100多万债务尚未还清的状况下，又加上建庙的相关支出，所有债务 竟然如同滚雪球般达到600多万元。至于那些口口声声说支持建庙的委员，面对庞大的债务也无力协助及提供支援。但我既然是庙的负责人，只能选择扛下所有的债务。扛债还钱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当所有的支票一张张到齐，筹措票款的压力让我如同没入水中般快要窒息。刚开始我还能到处调度资金应付，或者拿票换票向厂商要求付款延期，但债款如同大浪般不断地打来，让我根本没有喘息的空间。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我从没有想过要逃避，也不想逃避。为了还货款，除了向亲友借钱，就连在加拿大表演时认识的林茂贤教授也成为我开口借钱的对象。为钱发愁的日子。小时候父母因跳票而家中满是债主的阴影烙在我的心里，我不要让孩子变得和我一样有着不快乐的童年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还债，一定要维持信用。为了这个坚持，我每天在如何找钱的烦恼中睡去，醒来时还得到处找钱。在需钱最急迫时，我甚至拿了现金卡与信用卡就往 ATM 提钱，当时已无法管利息了，只要有钱可以应付即将到期的票款，什么方法都可以。有句成语叫做面目可憎，我想当时我找钱的脸一定就是那样子。从出生以来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么恐怖，所有人看到我都躲我怕我，因为我只要见到人讲不到三句话就是你有钱可以借我吗，所有认识我的人全被我开过口借过钱。在走投无路之际，我连高利贷都去借了。为了钱的事，我根本睡不着也吃不下，更无心管团务，心思都用在找钱与还钱上，整个人就像得了躁郁症般，情绪起伏很大，最后居然开始掉头发，整个头就像鬼剃头一般，东一块西一块的圆形秃冒满头。